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刚刚已经说过，所有真正的信徒一定是参与在地方信徒的聚集团体当中来敬拜神，也会在教会里面有对教会的责任，同时对教会的关心，对教会的付出，因为教会是属基督的。所以这是我们要从整个教会的定义，我们避免有这种错误。那当然我们知道曾经在我忘了是哪一个年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个运动，就是叫耶稣运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口号是 Jesus yes, Church no, 就是我们只要耶稣，但是呢不要教会。那这是我们要避免的一个错误。好，从教会的定义我们就接下来进一步看，那教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关于教会是什么时候开始，同样的圣经学者有很多分歧的意见。我们刚刚提到，有些圣经学者把教会定义为历世历代所有的真信徒所形成的团体。如果是以这样的定义来看的话，教会是从旧约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大部分很多圣经学者都认为教会是神在新约时代的一个作为，但是即使认为教会是神在新约时代的作为，也有人对教会什么时候开始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教会是当耶稣在地上传道期间就已经开始了，但也有人认为教会是一直等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被赐下，那时候才开始教会。那到底我们应该把教会看为是什么时候开始呢？那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们基本上把教会的定义是定为从新约的用法来看，是蒙基督所拯救的所有的神的百姓。所以第一个，我们认为教会不是从旧约开始。那么第二个，教会既然是在新约时代神的作为，那到底教会是从什么时候，是耶稣在地上传道工作的时候就开始了呢，还是等到五旬节的时候才是教会的开始呢？我们就先来看看耶稣的教训。首先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6章。我们知道教会这个字很特别，在福音书里面只有在马太福音16章跟18章出现过，其他就再没出现过。那在新约有一些书信里面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那在马太福音第16章，这里是耶稣第一次提到教会，也是耶稣自己对于教会的一个教训。在马太福音第16章，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是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门徒就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者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个。然后耶稣就再一次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第16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然接下来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但是18节，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里是耶稣自己亲自讲到他要建立他的教会。那么我们详细来看一下，首先刚刚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16节是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而耶稣针对彼得的承认，耶稣做出的一个回应是耶稣应许他要建造他的教会。所以耶稣是建造者，耶稣自己要来建造他的教会。而耶稣所谓要建造他的教会，换一个说法，就是耶稣要建立他自己的百姓。那么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是犹太人能够了解的，因为犹太人他们在等候一位弥赛亚。而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从不会想到说有一个弥赛亚是没有一群弥赛亚的百姓，这是他们的观念里面从来不会想到的。换句话说，当他们想到一位弥赛亚的时候，这一位弥赛亚一定有一群他的百姓，也就是一定是拥有弥赛亚的一个团体，这个弥赛亚的团体是属于这个弥赛亚的，是这个弥赛亚有属于他的百姓。所以当彼得认耶稣是基督，也就是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的回应就是说，我是正如你所承认的，我是那位弥赛亚，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因此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犹太人这是一个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知道弥赛亚就是有弥赛亚的团体，弥赛亚有自己的百姓。所以耶稣就针对彼得的承认，耶稣做出这个回应，来宣告他要建造他自己的教会，他要为自己建造一群百姓。那么但是当耶稣提到他要为自己建造教会，建造他的百姓，他是用彼得的名字来做双关语，他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们都知道彼得这个名字是耶稣给彼得的取的，因为彼得原名是叫西门。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见这个他的哥哥安德烈带他去见耶稣，耶稣就说，你的名字要叫基法。基法是亚兰文，亚兰文这个基法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彼得，所以这个名字是耶稣给他取的。那么耶稣说，你是彼得，这个彼得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磐石的意思。所以耶稣就用他的名字这个双关语来说明耶稣要怎么样来建造他的教会。耶稣说，你是彼得，因此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么所以彼得这个名字是磐石的意思，耶稣就用他的名字做双关语来说，他要把耶稣要建造他自己的百姓，他自己的教会要建造在这磐石上。那么这磐石，我们从上下文来看，从整个马太福音大一点的上下文，连十八章的上下文整个来看，最好的解释，这磐石就是彼得。当然历世历代很多的圣经学者，有些把这磐石解释成是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彼得的这个承认是这磐石，有人说这磐石是耶稣。不过耶稣说他自己是建造者，他要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这磐石，而且你是彼得，所以最好的解释，这磐石就是彼得。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但是他要把他的教会就是建造在彼得这个根基上。那我们怎么来了解耶稣的意思呢？等于说彼得变成是耶稣要建造他的教会，建造成为这个根基哈。这个耶稣的话，其实他的意思乃是说，彼得是第一个做出这个正式的承认，认耶稣为基督。我们不要想说在这之前门徒都不知道耶稣是基督。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刚刚提到安德烈去找他的兄弟彼得，也就是在西门的时候，他就是告诉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就是基督。所以门徒并不是说那一天他们才认耶稣是基督，但是门徒他们对于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的认识是有一个渐进的。换句话说，他们也许 他们从约我们从约翰福音看见，他们知道耶稣是那位神应许的弥赛亚，但是他们对耶稣是弥赛亚的认识乃是渐进的增加，这个认识是慢慢逐渐，这个认识是逐渐的增加。而这里彼得是第一个做出正式的承认，你是基督，是神的永生神的儿子啊。所以彼得是第一个做出这个正式的承认，因此耶稣的意思就是彼得就在神的教会，耶稣所建立的教会，我们从使徒行传来看，就在教会的初期，彼得就继续享有这个卓越的一个身份。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基本彼得就是整个中心的人物，从十二章以后，十三章开始是保罗是中心的人物，但是在初期教会彼得就继续享有这个卓越的身份。不过这并不是说彼得这个卓越的身份有什么特殊，因为我们看见彼得跟约翰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他们可以一起被耶路撒冷的使徒差派到撒玛利亚去，因为他们听说撒玛利亚的人信了耶稣，但是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于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们就差彼得跟约翰去撒玛利亚，所以彼得可以跟约翰一起被耶路撒冷的使徒差派。而彼得后来曾经去向哥林流传讲福音，而哥林流和他的全家就信了，彼得也为他们施洗，但这件事情在耶路撒冷的一些信徒，他们就为这个事情，他们质问彼得为什么进外邦人的家。所以我们看见彼得也为他所做的事向耶路撒冷的教会来交代，来负责任。同时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彼得有行的不对的时候，保罗使徒保罗也当面责备他。所以彼得他是继续在初期的教会里面拥有这个卓越的身份，但是我们看见他仍然是跟其他的使徒之间有一个互相的一个，可以说他们是平等的啊，但是他也是要向教会来负责任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换句话说，彼得他是十二使徒中最首要的，他是第一个正式承认耶稣是基督，以至于他就在初期教会里面继续持有这个卓越的身份。但他并不是说他是超越我们所想那种阶级啊，好像他在十二使徒当中他就是高一阶级高一等，他其实是在他与他平等的使徒当中他是最首要的一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因此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彼得就是在使徒当中最首要的一位。而耶稣的意思乃是说，他要建造的他的教会，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像这样的人，也就是使徒们，像这样使徒们这样的人的基础上。耶稣是要以使徒作为教会的根基，把教会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这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就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换句话说，耶稣借着这十二位使徒，他拣选他们，而且他花很多的时间与他们同在。而耶稣在这里宣告，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啊。当然彼得就是使徒中最首要的，而建造在使徒这样的人的基础上，是因为耶稣拣选他们，而且耶稣花许多时间与他们同在，耶稣把天国的奥秘教导他们，耶稣把他的使命告诉他们，而耶稣也差遣他们出去传道。所以特别是耶稣传道工作的末期，耶稣花大部分的时间与他们同在，因为 耶稣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他们的基础上。当耶稣完成这个救赎，耶稣要回到父那里去，这些使徒们他们就要来传讲这个耶稣的神的道，他们要把这个福音的道传讲，而且他们要继续把耶稣的教训把它传递下去。所以教会就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是借着他们，耶稣借着他们传讲这个道，借着他们继续把耶稣的教训传递下去，来建造耶稣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是发生了一个特别的神迹，可是这个神迹本身并没有叫人信主，这个神迹是让当时的人觉得很讶异。有些人就解释说这些人喝醉了，彼得就站起来，而彼得站起来的时候，我们查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不但彼得站起来，其他的使徒也与他一同站在那里。所以换句话说，彼得就是使徒中最首要的，他好像成为使徒的代表。于是他就讲了一篇道，当他讲完这篇道，听的人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当如何行。彼得就告诉他们说要悔改，奉基督的名受洗，他们的罪就必得赦免，而且就要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于是教会就添了3000人。所以耶稣要建造他的教会，但是是在这个磐石上来建造。那这个磐石所指的当然是指彼得，但是彼得乃是使徒中最首要的，因此耶稣是要建造他的教会在像彼得这样的人，也就是使徒，以使徒作为磐石，作为建造的根基来建造他的教会，而彼得在其中是最首要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耶稣讲到他要建造他的教会。那当然耶稣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很多我们看现在很多人解释这些经文，就是说这个教会呢，撒旦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你如果看中文圣经原文，那个小字是阴间的门，这阴间的门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这所讲的其实就是死亡。所以教会是死亡，是胜过死亡的。换句话说，教会是基督所建造的，是有神的生命，是拥有神的生命，所以呢是胜过死亡，也就是说是永生神的教会，是胜过死亡的。那么但是重点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是，这里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他用的这个动词是将来世。所以从这样来看，这个教会应该还没有开始啊。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探讨教会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所以这里耶稣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他要把他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而他用一个将来世来讲他要来建造教会，这是一个要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啊。好。那么这是从耶稣的教训我们先了解耶稣提到他要怎么样来建造他的教会，然后我们从保罗的教训，也就是说保罗的书信来看，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强调一件事情，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啊。那当然我们刚刚看以弗所书讲到使徒跟先知是教会的根基，我们要了解圣经作者他有时候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讲述一些真理，它是可以这个同一个比喻，圣经的作者在不同的上下文里面它可以自由的运用这个比喻。所以在以弗所书是使徒和先知是根基，但是耶稣是房角石，而这个房角石本身是这个根基所依赖的，所以追根究底还是耶稣才是那个最终的根基。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说他自己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来建造基督的教会。 那他讲到他建造基督教会的时候，他说他已经立好了根基，然后呢有其他人在这根基上建造。而他说这个根基是谁呢？他说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第十三节啊，对不起，是第十一节啊。他说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追根究底，教会的根基是基督。即使在以弗所书，保罗用同样这个根基，房子的根基的比喻，他用在使徒的身上，但是他说虽然那里他说使徒是根基，可是基督是房角石，而这个房角石是整个根基所依靠的。所以从保罗的教训来看，教会的根基是基督。换句话说，基督建造他的教会是以他自己作为教会的根基。那么以基督作为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教会是建造在基督全部的工作上，基督所做的全部的工作，这成为基督建造他教会的根基。那基督所做的全部的工作包括什么呢？包括第一方面，他拣选十二个使徒，他教导他们，他与他们同在，他也在他们当中设立了圣餐，设立了洗礼，而且他给予他们这个世界宣教的使命，也就是他要他们去领万人做耶稣的门徒。这是耶稣全部的工作。首先第一部分，他拣选使徒，他设立圣礼，他差派，他拣选，他也教训他们，把耶稣，把真理的启示教训他们，他设立圣礼，而且他给他们这个使命，为耶稣做见证，向万人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使命，这是第一方面。但是这一些如果没有耶稣的死和复活，就都没有意义。所以耶稣的工作第二方面就是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借着耶稣的死，他买赎这些人，买赎他的百姓来归属于他。借着他的死，他与他们立了新约。借着他的复活，他赐给他们一个胜过死亡，他使他们能够胜过死亡，给他们新的生命。但不但是耶稣的死和复活，第三方面，耶稣的升天。因为唯有当他升到天上，坐在至高者全能者的右边，那时候他才赐下圣灵，他才赐下圣灵。所以约翰福音第七章，当耶稣说如果有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使徒约翰就加上一个解释，这是说到要赐下圣灵，但是说耶稣还没有被高举，所以圣灵还没有被赐下来。那因此耶稣的全部的工作，不但是他拣选使徒，教训他们，设立教会的圣礼，就是圣餐跟洗礼，而且给予他们这个为向万民做见证的使命跟差派，同时耶稣的钉死和复活，最后第三，耶稣的升天和赐下圣灵。换句话说，耶稣建造他的教会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上，耶稣所做的全部的工作，教会就是建造在这全部耶稣的工作上。那么所以这是保罗他的教训提到的第一方面，是教会的根基是耶稣。第二方面，保罗的教训里面还提到很重要的，教会的根基是耶稣，而借着圣灵的工作来形成这个教会。在哥林多前书 第十二章第十三节说，不分我们不我们啊，我们从十二节念哈，就如身子是一个，他用身体的比喻来描述教会，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他就用一个身体来比喻基督的和他的教会。那么教会就好像是基督的身子，所以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我们可以了解，这里他讲的教会是宇宙性的教会，不是只在某一个地方聚集的教会，所以不论犹太人，不论希利尼人。所以这整个教会是怎么形成的呢？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教会是圣灵所形成的。基督的工作，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他升天赐下圣灵，而这一位圣灵使得我们能够悔改，接受相信基督，并且圣灵就住在每一位信的人里面，就使所有信基督的人与基督联合。不但与基督联合，而且使所有信的人也联合而合而为一，成为一个身体。所以这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就形成基督的教会。所以保罗这里说，我们都是从一个圣灵受洗啊。这从一个圣灵受洗，谁是施洗的人？耶稣是施洗的人。施洗约翰说，他用水给他们施洗，他说在他以后有一个人来，那个人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耶稣是施洗的人，耶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而所谓耶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其实就是耶稣应许要赐下圣灵，但是是他要被高举，然后他才能够赐下圣灵。他赐下圣灵来，使得每个信的人都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的圣灵，这就是所谓耶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啊。只是他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同一个真理。那么这是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也就是在旧约父神界的先知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而耶稣说，你们不多几日要受圣灵的洗，施洗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不多几日要受圣灵的洗。而这个受圣灵洗，其实就是耶稣要把圣灵赐下来，所以到了五旬节，圣灵就被赐下来。因此我们看见耶稣是用圣灵来为他的百姓施洗，换句话说，就是他赐下圣灵，使圣灵内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借着圣灵的内住，使他们与基督联合，并且使他们彼此也联合，形成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教会。所以从哥林多前书我们就看见，借着圣灵的工作形成教会。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保罗用另外一个比喻说，基督是房角石，借着基督我们被建造成为神的圣殿啊，就被建造成圣殿，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有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换句话说，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是讲到以建筑物的比喻来说明，教会是基于基督这个房角石，就被建造成为圣殿，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而保罗说，这个神的居所是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啊，也就是说教会有神的灵住在其中。而唯有那些圣灵住在他们里面的人，才能够形成这个教会，神的灵才是住在他们当中啊。也因此从这样的一个描述，同样是强调是借圣灵的工作来形成教会，圣灵住在信徒的心里面，只有那些心中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的人，他们形成教会，他们形成神的居所，神的圣灵住在他们当中。 好，所以从耶稣的教训跟保罗的教训来看，教会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很清楚，教会是依靠基督完成的工作，而基督所完成的工作包括他被高举赐下圣灵，所以唯有基督完成他全部的工作，唯有圣灵被赐下来，然后才形成教会，教会才开始。所以从这样来看，教会的开始就是在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虽然在五旬节以前门徒已经跟随耶稣，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吩咐门徒，他说他升天之后，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一直等到他把圣灵赐下来，因为圣灵赐下来才内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而也借着圣灵的内住，所有的信徒与基督联合，并且彼此联合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我们从耶稣和保罗的教训来看，教会的开始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因为只等到五旬节耶稣被高举，圣灵赐下来，门徒才受了圣灵的洗，才在属灵的实质上，门徒与基督联合，并且彼此联合成为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成为神的居所，形成神的教会，形成基督的教会。那么当然五旬节不仅是教会的开始，五旬节也是宣教，或者说耶稣差门徒向万民做见证，这个宣教的开始。因为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每一个信徒，当时聚集的信徒不只是使徒，可能是120个人一起祷告的这一群人，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都说起别国的话。而这所谓的别国的话，就是当时从各地聚集到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他们已经因为寄居在各地，他们就以当地的语言作为他们的母语，所以他们当然还是会听希伯来语或者说亚兰语，但是当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听见这一些信徒当圣灵被赐下来，也就是他们受了圣灵的洗，他们接受了圣灵，耶稣应许他们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于是这个应许，一方面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同时他们从圣灵得到能力，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得到能力为耶稣做见证。而当时的见证是他们因为从各地来的犹太人说不同的母语，对分散对他们寄居的地方来说，那里的话就变成是他们的母语，于是这些人就用各国的话来讲述神的作为，所以这就成为宣教，也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开端。所以五旬节是教会的开始，也是宣教的一个开端。那这是我们今天从整个圣经的教训，我们来思考教会的定义以及教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盼望我们能够明白神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在新约时候神的作为。那么我们在第三堂课我们会谈到教会跟旧约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以及教会跟神的国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从更广的来看，在神救赎的计划里面教会的一个地位。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和了解也是有限，但是我们真是竭力的愿意来明白你对教会所下的定义，教会到底是什么，而且教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真是盼望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而且这些认识真的不是只是做头脑上的知识，真是求主让我们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建立在基督的工作上，因为基督的工作他来建造他自己的教会， 而教会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自己为房角石，但是教会也是借着圣灵来形成的。因此我们在基督里面不但与基督联合，而且我们彼此联合形成一个身体，我们在属灵的实质上是合而为一的。主，求你给我们这样的认识，就让我们晓得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做一个个别的信徒，我们同属基督，我们也彼此相属，而教会是借着基督所完成的一切的工作所开始的，这是神在新约的一个特殊的作为，是我们属神，我们是属于神立约的百姓，也是神基督用宝血与我们立的新约的百姓。主啊，实在是求你让我们了解明白这些真理，让我们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让我们真是能够按着真理来行，来讨你的喜悦，让你的名可以得荣耀。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说，你要借着教会向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来彰显你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活在这些真理里面，使得你可以透过你的教会来荣耀你自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